工业化和技术对公共市场的影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历史条件和技术创新的推动。首先，第二次工业革命加大了这一时期企业的资本需求，主要是在机器和工厂等固定资本上的投资，以用于扩大业务经营。其次，许多政府在当时放松了对于企业创办的限制，从而使企业家更容易实现创业。于是，这些新兴企业首次发行债券或股票，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市场发展。这些变化导致的结果是，私人企业的合并市值在20世纪初期首次超过了国家总债务。技术在推动公共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方面，同样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鉴于准确数据在金融决策中的重要性，最具影响力的是那些影响信息传播的技术。一系列发明中首当其冲的是1844年电报的发明，它为市场和城市带来了便捷和及时的通信。1866年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缆建成，这为伦敦和纽约两个全球主要金融中心提供了快速通信。次年，股票行情自动收录仪器被引入使用。爱德华·卡拉汉于1863年发明的专业电报接收机，可以在纸带上打印股票代码和价格，这提供了一种比电报更为便捷的金融数据传输方式。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于1878年安装了第一部电话，这距离电话的发明仅有两年时间。除了上述信息技术之外，改良型汽轮的发展以及巴拿马运河的建造，同样起到了助推金融全球化的作用。在上述变化的作用下，一个由买家、卖家和中介机构构成的全球金融市场网络体系于1870年应运而生。该体系以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为核心，并在纽约、德国和法国建立了重要枢纽，其运转一直持续到1914年。在这期间，证券在金融和投资领域的重要性高于以往任何时候。为了量化当时的市场参与度，据估计1910年遍布全世界的证券投资者大约有2000万，这个数字大于以往任何时候。以当时世界人口数量大约为 16.5 亿计算，它代表了 1.7% 的市场参与率，在较为发达的经济体，这个人口比例还要高得多。美国的股权扩展。20世纪初，大约有 5% 的美国家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持有股票。由于经纪人只会管理大客户账户并实施大型交易，并且股票通常是大量购入，现实中仅有一小部分社会阶层能够涉足该市场。1912年仅有6万人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展交易。1916年仅有 13% 的纽约证交所经纪人会实施低于100股份的交易。虽然投资并未真正普及，但是证券市场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大量的美国人通过所谓的投机商号开展模拟投资，这些投机商号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并一直延续了大约40年。在投机商号那里，参与者们基本上就是以极高杠杆的方式压住股票的上下波动。投机商号的顾客们通过关注自动收报机纸条，而不是观看跑道赛马来感受刺激。这种赌博方式让那些没有真正进入市场的人能够分享到市场的狂热。随着20世纪20年代牛市的出现，美国人更广泛地参与到金融市场之中。最近的一项估计表明，20世纪20年代持有股票的美国民众有400万至600万，相当于家庭数量的 15% 到 20%。 然而大多数的人属于不活跃的投资者，大约有150万人或是 1.2% 的成年人可能拥有活跃的经济账户，而其他人则仅仅是通过员工持股计划以及类似方式获得股票。基于联邦所得税数据的估计显示，1927年的股东人数为400万到600万，1930年的人数上升为900万至1100万。经历大萧条的重创之下，20世纪初期股权扩张的势头先是放缓，接着是停滞，最后出现了逆转。民众失去了对证券市场的信任， 并且投资者不再有额外的钱用于投资。1952年，布鲁金斯学会代表纽约证交所开展了一项针对股权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研究调查显示，650万美国人以直接的方式持有股票，这相当于人口总数的 4% 或家庭数量的 9.5%。 如果范围缩小至成年人，则有635万人，成年人口的 6.4% 或大约成年人口的1/16持有股票。需要注意的是，该研究明确将直接股权作为关注重点。在当时，大部分股权的确归个人持有，通过信托方式的持股仅占 11.4%， 并且通过机构、基金、保险公司、投资公司和其他类型公司的持股比例低于 3%。 但是直接股权与间接股权之间仍有显著的区别。除了对直接股权的重点关注之外，该研究还调查了其他投资的所有权问题。调查发现，67.1% 的个人持有人寿保险，34%的个人拥有储蓄账户，4.2%的个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1.9%的个人享有私人持股。上述加在一起，共计78.9%的人口拥有至少一种形式的投资。布鲁金斯学会的调查显示了美国人口细分群体在持有股权方面的差异。例如，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富裕的个体成为股东的可能性更大。持有股票的男性与女性人数大致相当，分别为326万和323万。并且 33% 的股东属于家庭主妇。尽管如此，相对男性而言，女性成为股东的途径可能显著不同。 30% 的女性持股人表示，其股票是通过继承或接受礼物的方式获得的。20世纪下半叶，美国金融体系的参与度变得更加广泛。谈及变化原因，这已经脱离了政府监管机构和金融专业人士等利益相关人的可控范围，而是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牛市使股票成为一种看似充满吸引力的投资选择。此外，冷战文化激发了美国民众投身资本主义制度和支持本国产业的热情。苏联式的经济体系凸显出生产资料由国家监管，而与之不同的是，美国人希望展现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通过持股同样能够拥有生产资料。经过精心构思，可以得出市场参与度递增的其他原因。共同基金、退休金账户和衍生品等投资产品的发展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机遇。更大程度的监管使投资者对于市场更加信任，并更愿意将钱投资于证券产品。在罗斯福新政时期，联邦政府实施了多项规定，其中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使养老金投资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与之类似的是，金融行业修订了相关规则，使其对广泛的投资者更具吸引力。例如，放松对佣金比例的管制，使得经纪人能够针对投资者单独设定交易费率，从而拉低零售和专业客户的股票投资成本。最后，公共关系和营销活动将市场推向了大众。在零售经济行业的发展史上，查尔斯·梅里尔或许是最著名的人物。同样，纽约证交所在该时期也在积极推进股权。1954年至1969年期间，纽约证交所开展了名为“拥有属于自身的美国企业股份”的市场推广活动，尝试去吸引小投资者。纽约证交所总裁基斯·芬斯顿于1951年明确表达了这一目标：如果我们凭借自身信念的力量去追求自己的目标，我们终将接近自己的理想。那将是一个小股东的国度，每一个公民都可以通过个人所有制成为国家物质财富的既得利益者。这是一个真正人民民主的国度。